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健康那件事，我们进入一个自闭的空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李欣赏，他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他家有自闭儿，刚才在节目在面部直播，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经过的心路历程。真的，每次讲到心路历程的时候，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实际上，你如果能够将心比心呢，进入别人的故事，你就能够感受到人家经过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吧。OK， 那今天还有彩虹中心的袁康，那我们就说了，作为父母的，就是不断的要对他的孩子进行一种训练了。这个训练不是一般的，只是说教小朋友走路爬，然后站立走路跑吃东西，当然这些是必要训练的啊，不是一个生活习惯这样的东西，而是就像你刚才讲的，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对痛的感觉，我们稍微抓一下我们觉得痛，可是如果你的痛的那个神经敏感度没有这么高，你可能要抓更大力一点。那么对于可能自闭症患者来讲，我们所做的任何动作，不管是说话，不管是笑，不管是哭，不管是叫，不管是爬羊，他要提升五倍啊。所以我先请欣赏来说一下吧，因为刚才的一些视频里面，你比较因为是一个叫预告式的吧，所以你把很多声音可能没有放出来，可是我在面部直播上有分享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哦，里面有那个在游泳的孩子哦，他一直有，对，他一直有发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有一点像是类似于一种动物的声音呢、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觉得，诶，他为什么在学这个动物的叫声还是什么声音？为什么是这样？你可以解说一下吗？
对，我们在跟他的父亲了解的时候，当然，他就提到说 ，Marcus 他本身是有那个感官统合失调，那么 sensory
perception disorder，
yeah， disorder，
disorder。然后就因为这样子，他其实需要很好像我在 OK， 我举一个例子，我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 Marcus 的 ？Marcus 跟 CK， 爸爸叫 CK， 我认识他们是在一个打篮球的一个class 啊，一个 class， 然后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呢，一直碰到 Marcus 哦，他每一次都会很大声的叫喊，然后包括会拍打自己，拍打耳朵，拍的砰砰砰这样子，然后就隔了一年之后，跟他爸爸聊起，就做着 project 的时候，他说：“哎，为什么 Marcus 一直会这么做？”他说：“其实因为 Marcus 他的感官是一阵他的对声音的那个 sensory 是很强的，所以他可能在那个篮球场的时候，一直听到那些篮球场的拍打声音，就对他一直很不舒服。所以当他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一直会叫喊，包括拍打自己的耳朵，然后让他自己。”让这些声音可以盖过他不喜欢听到的声音，或者是当下他可能感觉到很压力，
焦急，
焦急跟anxiety， 对他就会拍打自己这样子来发泄，其实当下我是蛮心痛，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蛮心痛了，我就蛮对他爸爸我是尊敬的了，真的是敬佩了，因为他爸爸其实是很对他是。很 calm， 我说 It's okay, Marcus. It's okay, it's okay. 然后 Marcus 砰砰砰砰，哦，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哭的。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就跑去哭了。对对，我就说，哎呦，真的是太难了啦，这个父亲太辛苦了呀。不过当然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成年也好，孩子也好，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大家对那个感官的那个问题都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是蛮 OK 的，好像很多人说，诶，为什么俊乐在一个很潮的地方他都 OK， 因为每个人的感官不一样。然后当然我对这个爸爸提起说，诶，既然对这个篮球的声音很不舒服，为什么你还让他去上这个篮球课，他爸爸就说，我不可以因为他对声音sensory 很大的问题就不让他接触不一样的运动，这个是很敬佩的咯。他说我还是会带他去啊，我们就学，我们学让他，当然他可能不能克服，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一些行为让他不给他机会去接触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让我觉得哦，他都这样子面对我，当然要更让。其实我就是因为做了这 project 才开始让Junior去学习搭巴士的，因为我在拍摄的时候就觉得接触到不一样的孩子，哦，他们都可以自己去搭巴士，他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其实Junior他的学习能力可以还是很高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就一直说，哎，推啊推啊推啊，不要再等了，就现在就给他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是，所以也就是说，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在不管在什么场合啊，公众场合或者在一个私人的场合里面，看到一个小孩。他有脱序的行为，
嗯
啊，那我们自己要先去我们不一定判断得准了，但是我们应该要先去判断，他是因为发脾气，单纯的发脾气，还是不只是单纯的发脾气，然后公众对这个事情的包容度要大一点，
对对，包容是要。我当然希望说我每次想说社会的包容性要强大。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我说我们是指特别需求的这个群体。我当然身为一个我跟我太太了，我们也不能一直要求别人说你们包容，因为这个是个 extra 的 request 啊，我们不能一直希望人家来包容我们。其实我们自己要学会怎么去让我们继续融合在这个里面，是双方面的啦。从来都不是一方面的，我们不要求人家，因为太过分了，一直要求别人来包容我们，你自己要做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彼此都要努力的，父母自己也要努力。我们作为旁人的公众的就看到一些脱序的行为，我们判断为脱序的行为，那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他是一般人讲没家庭没有教。OK， 那就讲的严重，也就是没有教养啊。那是不是完全是因为这样呢？还是为什么宠坏了，还是什么？那才来做一个判断。
对，
那首先还是先要有包容了。我觉得这个适度的包容还是需要的了。好，那么元康，彩虹中心元康，那么你觉得公众可以做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有三方面的可以做的。第一方面就刚才你们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可以有一个接受的心，还有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很普遍，在地铁上，在food court， 在 shopping mall， 在巴萨，我们就不要用一个尽量不要用一个判断的眼光还有心态来看，因为父母有跟我们讲，当他们遇到人家用一种眼光看他们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很心痛啊。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在故事就是怎么帮助他们过一个更充实和有意义的生命，就是通过给予他们就业的机会。或是在家，如果他们不能出去外工，可以在家给他们一些手工作，或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活动给他们，可以去有事情做，不是只在待在家里。还有第三的层面，就是其实最近出炉了一个叫做自闭症群社群总体规划蓝图，就是我觉得我们以社会需要有一个蓝图来规划我们这些孩子以后长途的住宿啊的生命的年长年老的时候。
嗯，他刚才提到那个自闭，哇，什么？那什么？
自闭症社群的总体规划蓝图，
那个叫 Autism Enabling Master Plan， 那个是最近的刚刚出的。当然，很多可能有些人会顾虑，会质疑说啊，做了又不到，其实总得要一个开始啊。他这个蓝图，他其实有分成六大块，就是包括学习能力啦，包括life after death，life after death 是。当我们父母亲离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们包括那个住宿问题啦，然后还有好几块，有六大块。所以这个是蓝图，当然它就是只是一个 guideline 啦。我们说它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总得要从一个点开始，然后才可以看怎么去改变，怎么去把它重新再 fine tune。它可能需要10年，可能需要20年，可能需要30年，可是至少一个开始，一个点就可以有下一步了。
还有个希望，
对对对对，肯定的。
我忽然间在想一个东西，我们从以前的不懂得给人家加油啊，就这两个字，不懂得要说出口，但我们现在很容易的就说出口，哎，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我们讲两个字加油，李先生，这两个字加油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其实有啦，有帮助的啦。多越多的那个 message， 其实是正能量嘛。 正能量肯定是好的啊。不过因为我觉得 OK， 正能量真的是很有用的，因为包括我每次说我很喜欢把俊乐的做的东西放上网啊，其实我是很贪赞的，因为每一次有一个新的赞，或者是大家在 comments 的时候说，哇，他做得到这样的东西啊！让我们从我们最近才从家里搭脚车，从家里骑脚车，我们住玉兰哦，从玉兰骑到 MBS， 再从 MBS 骑回来，那是40公里。然后我们在 share 出来的时候，就很多朋友说，哇，他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中间就要放弃了，就是当你要放弃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讲，哇，没派嘞，哇，惊火嘞，那种，我就好，我去，所以这些正能量，它其实是有。用的，他们包括每一个站哦，那个站都可以，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的，给我自己说，哎、欸、，push next time 我可以做的更，下一次我可以做另外一个东西，因为他可能是很肤浅啊，不过那肤浅没问题啊，如果那肤浅是可以帮到巨人学习东西，多一个推动力的话，也没有亏本的、
啊。不是、OK 啊，我不同意肤浅这两个字了啊，肤浅只是一个名词哎、欸，但是实际上不是，也不是真的贪这两个字站啊。不是这么表面的，就像我们开始说的，很多东西不是表面的。你听，欣赏这样讲，你应该可以感受到，包括我们将心比心，我们想我们自己哈、哦，我们都是需要人家加油的。而这个加油其实也就是一个给自己一个勇气吧，更多的力量吧。
健康那件事。